马太福音21:33-46，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他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石，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么？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头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这个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那一周发生的事是在礼拜二。这一段呢，整个过程有三个比喻。上个礼拜我们查的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今天是查凶恶缘父的比喻，明天我们会查娶亲的缘起。之后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问了耶稣四个问题，以后我们这次都会查的。今天这一段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段来看。第一个大段从33节到39节，讲到一个超乎常理的怜悯跟怜悯。然后第二大段从40节到44节，讲到一个疏而不漏的审判议程。那这个比喻呢，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啊，讲到一个家主有一个葡萄园，租给一些园户，然后他回来要收果子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比喻呢，我们待会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一个主角主角想一想，谁是家主，谁是园户，谁是儿子？你想要更多一点思考的话，这个葡萄园是指谁？比较这两段的时候，然后我们跟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如果读41节，比较43跟44节，这两段经文有什么类似的地方？讲到哪两个重点？42节啊，他特别讲到，对犹太人来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显威风的君王，他是卑微顺服神的旨意。腓立比第二章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别人的时候。但是对我们现在教会来讲的话，基督是根基，是磐石，是房脚石。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对外邦的世界来讲，基督是一块非人所造出来的石，乃是毁灭砸碎的石，就在《箴言》第二章里。 我们读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向大祭司跟长老法利赛人讲的比喻，都是为了跟他们提供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们像第一个比喻里面的小儿子一样认罪悔改归向主，他就可以走到这里。但是我们读读下来就知道，他们自己没有接受耶稣的建议，反而要抓耶稣防治于死命，就可见当时的宗教领袖如何的完整对立。
这个比喻刚刚那个我们结束以前，李明宇弟兄讲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的主实在是有智慧。就像当年大卫犯了淫乱之后，神派先知拿单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把他的罪点出来了，但是大卫立马悔改。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用园户跟家主的比喻讲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都听，听到最后才晓得原来是指他们讲的，但是他们死不悔改，最后把耶稣交给罗马兵钉了十字架。你就看出他们的刚硬，那种死不悔改的心，一直到目前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这是一个悲剧。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他跟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仍然有效。所以在最后大灾难的时候，犹太人实在受不了了，才想起那位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才悔改，照样得救。但是这个中间吃的苦是够多的。所以从两个儿子的比喻到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我们听福音相信的时候就要立刻悔改，接受神的赦免，因为神有那个超乎常理的怜悯跟容忍。但是有一天他的忍耐过了，带来的审判是恕我不漏的审判跟惩罚。
吴长老讲到就是说超乎常理的怜悯和那个容忍，哎，这一句话真的是打动我，就是 很感动。就是说神的那种爱，爱到那种程度，人的那个罪也就是暴露到了极致，所有人看到这个罪恶暴露到这种情况，都不会说是这个人不该死，所以 这时候神就惩罚这样。所以也给我们看到神将来的审判，也是为什么现在没审判，一直在等啊，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种审判啊。为什么宽容？因为看到他们的罪恶已经油蒙了心到一个程度，完全暴露出来，所有人都看得见了。所以这种的惩罚将来审判的时候一个一个都会沉迷，所以那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石头，这个房角石，他谁掉在他身上是摔碎了，他如果掉在身上的时候就是砸烂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摔碎，这个砸烂，其实都已经是超乎寻常之外的怜悯。所以我们也看到将来的审判的话是看我们的做出来的这些恶的东西他来审判，他不是用我们心里有什么意念，那个不好的意念，他没有用这个来审判，他是用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因为心里面有什么恶念的话，他慢慢的做出来，出来的结果，真的是连改都不想改的这种人，就是而且连耶稣基督根本就是不想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崇拜自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所 worship 的 上帝是自己，所以自己是最大的一个偶像，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偶像真的是最可怕。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绝对是耶稣基督上帝，而绝对不是自己。所以在这个最后他耶稣要离开之前的话，给我们一个很提醒，就是说他是到了就是出乎常理的怜悯和容忍，所以我们真的要开我们的眼睛心眼来知道，就是说这个神，我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像这种石头的扎碎啊，这些绝对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错的时候赶快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心里面犯的一些和一些不小心的犯的一些错的话，赶快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那他这个一直在给机会，就是不悔改。所以在这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
最后主要就是有个感慨，就是说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他们的起源本来是一群很敬虔的人，喜欢律法的人，那他们到底是怎么经过这四百年的慢慢的变成一个敌对神的人？而且你想，他们其实就是神的代言人嘛，本来不然神不会说要从你们手里夺下来给其他的百姓，那他们本来就是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可以当中引起的警惕就是说特别是我们信主久的人，或者是被看为属灵领袖的人，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落入法利赛人的负责。只要这个美好的仗没有打完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谨慎度日。
阿们。其实那个四十二节的比喻里面那个匠人其实就是指当时的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把那个房角石那个石头就是耶稣抛弃了。
我想接着问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我也是常常会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重视他们的面子吧，就是表面的东西，他喜欢人在人面前，人喜欢听人家称赞他，他们好像很敬虔很什么，我觉得就是很重视表面的东西，所以久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
对，但是这些面子在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在他们不断的变成一个成熟的 group， 不断的得到跟民众交流的时候慢慢的产生。然后你看历代的犹太人的王都是在神给他们很大赐福以后，他们面面慢慢的 就走向不好的一面，并不是说他们本身就有，就是说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落到一个就是很容易被腐蚀吧。
这个刚才魏颖涵提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刘富礼院长，就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曾经说过这句话。他在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我担心的是我自己的晚节不保。”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属灵领袖，他所担心的是要防止晚节不保。这点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说明这里说的这个有要把这个园子夺过来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看到没有，要交给另外的人。这个是耶稣的这个比喻就说明了犹太人他如果拒绝了神的福音，拒绝了基督，那么这个救恩就会临到外邦人去了，就会转移了。因此我们一个在主里面已经有生命的人，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不要 晚节不保。
有一句话说，我们的一个人的习惯，就是习惯是很难改，这包括本性吧。那很难改这个这句话比喻是什么说呢？就是就像那个钢筋水泥里面要拔出一个铁筋一样那么难。他意思是说，我们刚刚好像是王弟兄有分享，我们也许是刚开始是他们没有这种，但是人惯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整个圣经里面一个惯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老我或者什么一个我们的一个习惯是惯了，就又慢慢形成我们的一个毛病出来，因为这种惯了就。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就以为是这个是正常，被教的人多，损伤的人少。
这个李弟兄讲的是经文的应用，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应用啊。那基本上我们读圣经的比喻的时候，要把他那个比喻的意思搞懂讲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是最主要的目的。刚刚在大堂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听懂不懂，因为那杂音蛮多的。我就是说，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读41节，讲到这个家主，他 completely destroy 那些恶人，这么说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然后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按时交果子的园户。那这边我们就看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神的惩罚。第二个，神把某些人替换掉了。然后读43节、44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一节我们看见替换掉了。本来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让以色列人先得国，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不信他是弥赛亚，结果救恩就轮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了，我们先得到福音。然后44节说，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这边就讲到惩罚了，所以跟41节 有一些雷同，有一些经文的那个相似之处啊。如果我们一直刚硬不悔改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该得的福分得不到，最后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地狱的审判。这是一个警醒，一个警惕。
我觉得这一章啊很重要的就是原主他那么样子的呵护一个葡萄园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他租给园户也是希望他们经理这个葡萄园能够收果子，并且能够交上果子给原主。现在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知道神的国要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我觉得43节是点明了这一个比喻的中心。神的国要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现在是把这个交给了教会，那教会就一定不能够像过去以色列人那样子不结果子，或者是结了果子自己吞占不交还给神。如果现在我觉得有些信了主的人，我要谈到应用，就是只会祷告，信了主以后不读经不聚会，只会祷告，天天求神的帮助，天天求神的赐福，而自己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求福气， 我觉得这个是他真信或者是没有真信，神知道。一个信了主的人，蒙了神的大恩之后，我们是要向神交果子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的话，也就是大卫鲍申讲的，一个人真信，他持续的信，他对神敬畏，他一定生命有改变，一定会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果你天天只是求平安、求赐福、求自己在世界上通达的话，你不叫结果子的百姓。阅读第四十三节，我觉得越应该检查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要联系到自己。我觉得这个比喻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果子，因为我们讲到果子可以想到很多事情，像刚才有提到有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有带人信主的果子。可是他这边这个果子，他是从仆人的时候他就期待，这个原主差派仆人，他就期待仆人可以收到果子。而仆人这个比较明显指的就是先知。我就在想，旧约的时候先知来到以色列人传信息，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叫人悔改。所以我觉得这边讲的果子，我会觉得理解成悔改的话，我会觉得就对我来讲就比较通顺了。就是神的国要夺去，要赐给那些能悔改的百姓，只要是愿意悔改的，那么神的国就会降临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果子。
华梅是解经，月华姐跟李弟兄是应用，多好。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先要 interpretation， 先解经，之后才应用。我们当中有一位陈勇弟兄，是不是？
我是个女的，我不是弟兄，
哦、
是姐。
哦，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我是刚刚进来的，我在维吉尼亚，我在丰州。我听了大家分享都非常好。
所以永成是你的名字吗？
对对，我姓陈，陈勇。
哦，陈勇 ，OK， 好，你好，你好，
嗯、
丰收教会张柏林的。
对对对，
陈勇姐妹，抱歉哈、啊，上个礼拜五我也是叫了你的名字，但是我也是叫你弟兄，但是其实我的名字跟你是相反的，我的名字叫陈华梅，梅花的梅。
哦
啊，所以我的名字反过来，人家看到我的名字都以为我是女的。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谢谢。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就像先知说的，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个早晨你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祝福。祝我们心甘情愿一清早来到你这里，跟弟兄姐妹一同唱诗歌，一同分享，一同扶持。主，这真是好的无比。主，巴不得你用你的爱继续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让我们在地上就尝到属天的滋味。主，有一天你要再来带领我们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真是天堂。主，我们谢谢你抬举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爱你，能够敬畏你，能够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的，主，还是谢谢你啊！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想到了大卫跟法利赛人的区别。大卫他也会做错事，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主他就很勇敢的愿意来悔改。主，你借着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可是当主你不管借着圣灵提醒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周遭的环境告诉我们的时候， 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因为这是主你所期待的，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悔改，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经历到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国就在我们的身上掌权。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愿主你每天提醒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走在主你的光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通过今天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信主的道路上能够结果子，做一个结果子的人，不要辜负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救恩。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看顾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要按照你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指出的道路，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不辜负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把这个葡萄园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经管，好好的来培植，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果子向你来交账。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比喻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你里面要活着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来走在你的道路上。但愿你帮助我们在每天读经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来使我们自己在灵命上能够更加成熟，使我们不至于丢掉你给我们的期待的盼望，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一切再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祝福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脚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这个时候也纪念牧师，他可能正在回来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回来，我们不知道。主啊，他在北卡的这几天的侍奉，主啊，我们再次的仰望你，求你让他在那里所结的果子，所得到的成果，真正能够在天国里有份，能够更好的在那里不断地成长发芽，使那里的那些听到的人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光照，使他们真正能够一个一个地回到你的怀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